确实，一种连贯的摄影风格的存在。想想埃夫登那些肖像的白色背景和无深浅反差的照明，想想阿特热那些独特的模仿灰色浮雕绘画法的巴黎街头照片，似乎暗示素材的统一，而题材似乎在影响观众的偏爱方面发挥最大作用，即使是在把照片从拍摄他们的实际环境中抽离出来，并当作艺术作品来看，喜欢这张照片而不喜欢另一张照片，也极少只意味着这张照片被认为在形式上更优越。它几乎总是意味着，如同在较随意的观看类型中，观众更喜欢那情调，或尊敬那意图，或那照片中的人物或景物引起他的兴趣或怀旧。形式主义者对摄影的态度无法解释为什么事物被拍摄之后那么有魅力，也不能解释我们与照片的时间距离和文化距离增加我们的兴趣的原因。不过，当代摄影品味基本上走形式主义路线，看来不是没有道理的。虽然题材的自然或天真的地位在摄影中要比在任何其他具象派艺术中更稳固，但是各式各样的观看照片的环境却使题材的至高地位复杂化，最终削弱着地位。客观与主观、证明与猜测之间的利益冲突是解决不了的。虽然一张照片的权威性总是依赖于与某个被拍摄对象的关系，也即它是一张有关什么的照片，但是替摄影作为一门艺术所做的一切辩护都必须强调观看的主观性。所有对照片的美学评价的核心都有一种模棱两可性，而这解释了摄影口味的长期守势和极端反复无常。有那么一个短暂时期，约莫从施蒂格利茨到整个维斯顿时代，似乎树立了一个用来评价照片的牢固的观点：照明的无可挑剔，构图的熟练，被拍摄对象的清晰性，焦距的准确，晒印素质的完美。但是这个一般视为维斯顿式的立场，基本上是以技术标准衡量一张好照片，现已破产。由维斯顿把伟大的阿特热贬为不是一位出色的技术家，可见其标准的局限。是什么立场取代了维斯顿的立场？一种要包容得多的立场，其标准已把判断的中心从被认为是一个已完成的物件的个别照片，转移到被认为是摄影师观看的例子的照片。摄影师观看绝不会排除维斯顿的作品，却会包括大量以前被斥为缺乏构图技巧的无名、不摆姿势、照明粗糙、布局不对称的照片。这种新立场旨在把摄影像艺术那样从压制性的技术完美标准中解放出来，也把摄影从美中解放出来。它打开一种全球性口味的可能性，也即不管是什么被拍摄对象，也不管有没有被拍摄对象，不管是什么技术，也不管有没有技术，都不能被用来取消一张照片的资格。虽然原则上所有被拍摄对象都是行使摄影师观看的有价值的借口，但现在已产生一种约定俗成的看法，认为摄影师观看要在非常规的或琐碎的题材中才最清晰，被拍摄对象是因为无聊或平庸才被选择。由于我们对他们或他们视而不见，他们或他们才最能展示相机的观看能力。欧文·佩恩以替时装杂志和广告代理商拍摄漂亮的名人和实物照片闻名，当现代美术博物馆1975年为他举办一次展览时，展品是一系列香烟屁股的特写镜头。我们也许会猜测，该博物馆摄影部主管约翰·沙尔科夫斯基评论道，佩恩对他所拍摄的不足挂齿的题材仅难得地怀着多余粗浅的兴趣。 沙尔科夫斯基在评论另一位摄影师时，赞扬那可以从深刻的平庸的题材中哄骗出来的东西。如今，摄影被博物馆接纳，是与那些重要的现代主义的别出心裁牢牢联系在一起的。不足挂齿的题材和深刻的平庸。但是，这种态度不仅降低题材的重要性，而且使照片松脱与个别摄影师的联系。摄影室观看远非博物馆举办的很多摄影师个展和回顾展所详尽无疑地显示的。要取得艺术的合法性，摄影就必须建立摄影师作为摄影作者的概念，以及同一摄影师的所有照片构成整体作品的概念。这些概念可以较轻易地适用于某些摄影师，对另一些摄影师则不。他们似乎较适用于例如曼雷，他的风格和意图横跨摄影标准和绘画标准，而较不适用于斯泰肯。他的作品包括抽象摄影、消费产品广告、时装照片和空中侦察照片，拍摄于他在两次世界大战的军人生涯期间。但是，如果标准是摄影室观看，则一张照片作为个人整体作品的一部分来看时，其获得的意义就不是特别明显。这种标准反而有必要偏重于任何一张照片与其他摄影师的作品并置时获得的新意义。在理想的选集中，不管是在博物馆墙上或摄影集里，这类选集是为了培养一般的摄影品味，教导人们理解一种使一切题材都有同等价值的观看形式。当沙尔科夫斯基把汽油站、空荡荡的客厅和其他荒凉的题材形容为服务于摄影师的想象力的抽样事实的图示时，他真正的意思是说，这些题材是相机理想的拍摄对象。表面上形式主义的、中立的摄影师观看标准，实际上对题材和风格做出强烈判断，对制拙或随意性的19世纪照片的再评价，尤其是对那些被当成是虚心记录的照片的再评价，有一部分是由于他们的锐聚焦风格，这是教学上对画艺派的柔焦的纠正。柔焦从卡梅伦至施蒂格利茨都一直与摄影宣称自己是一门艺术联系起来。然而，摄影室观看的标准并不暗示着一种对锐聚焦的坚定不移的承诺。一旦严肃摄影被认为已摆脱与艺术和与矫揉造作的陈旧关系，摄影室观看也完全可以迁就对画艺派摄影、抽象派摄影、高贵主题的品味，而不是迎合香烟屁股、汽油站和背影。一般用来评价摄影的语言极其有限，有时候是依附绘画词汇、构图、光线诸如此类，更常见的情况是存在于各种最含糊的判断，例如称赞照片时说它们微妙或有趣或强烈或复杂或简单，或人们最爱用的看似简单。语言贫乏的理由并非偶然，也即丰富的摄影批评传统的缺席。这是每当摄影被视为一门艺术时，摄影本身便会显露的固有问题。摄影提倡的想象力的步骤和对品味的诉求都与绘画提倡的，至少与绘画传统上认为的大不相同。实际上，一张好照片与一张坏照片之间的差别，不同于一幅好画与一幅坏画之间的差别。为绘画而制定的美学评价的标准，有赖于真品，还有赝品的标准和技艺的标准。这些标准对摄影来说，要么过于放纵，要么根本不存在。另外，绘画鉴赏的任务始终如一地假设，一幅画不但与某位画家的整体作品及其完整性，而且与流派和影像材料传统都有着有机的关系。 但在摄影中，某位摄影师庞大的整体作品不一定要有某种内在的风格连贯性。一位摄影师与摄影流派的关系则是一件要表面化的多的事。绘画和摄影共享的一个评价标准是创新性。画作和照片常常是因为他们在视觉语言中施加形式上的新方案或新转变而受到重视。绘画和摄影可以共享的另一个标准是在场的质量。而在场的质量被瓦尔特·本雅明认为是艺术作品的决定性特点。本雅明认为，一张照片既然是机器复制的物件，就不可能是真正的在场。不过，我们可以争辩说，现实对摄影的品味起决定作用的形式，也即摄影在博物馆和画廊的展览，以披露照片确实具有某种真品性。再者，虽然没有任何一张照片具有绘画意义上的原件，但在可被称作原件的照片，根据拍摄当时，也即与摄影的技术演化的同一时刻的原副片印出的照片，与同一照片的派生品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质的差别。大多数人所知道的著名照片，在书籍、报纸、杂志和诸如此类中，实际上是照片的照片。往往要在博物馆或画廊才能看到的原件所提供的视觉乐趣是不能复制的。本雅明说，机械复制的结果是把原件的复制本放置在原件本身遥不可及的环境中。但是，从譬如乔托一幅画在博物馆陈列的环境中，仍然可以说拥有某种气息的角度看，它也脱离其原件的背景，并且像照片一样在半途中与观者相会。以最严格意义上的本雅明关于气息的概念而论，他并没有在半途中与观者相会。从这个角度看，则阿特热一张印在他所使用的如今已无法获得的相纸上的照片，亦可以说拥有某种气息。一张照片可能拥有的气息与一幅画作的气息之间的真正差别，在于与时间的不同关系。时间的蹂躏往往不利于画作，但照片的一部分固有的趣味，以及照片的美学价值的大部分来源，恰恰是时间给他们带来的改变，他们逃避他们的创造者的意图的方式。只要够旧，很多照片便获得某种气息。彩色照片不像黑白照片那样变旧，这一事实也许可部分地解释为什么直到最近彩色在严肃摄影品味中只占据边缘地位。彩色那种冰冷冷的亲密性似乎使照片无法褪色，因为与画作或诗作不会仅仅由于更古老而变得更好更有吸引力不同，照片若是够旧，就都会变得有趣和动人。不存在坏照片，这说法不完全错，只存在不那么有趣、不那么重要、不那么神秘的照片。或博物馆接纳的摄影，无非是加快了时间必然会带来的那个进程，使所有作品变得有价值。博物馆在当代摄影品味的形成中扮演的角色不可低估。博物馆与其说是仲裁照片的好坏，不如说是为观看所有照片提供了新条件。这个程序表面上似乎是创造评价标准，实际上是废除评价标准。不能说博物馆像为往昔的绘画那样，为往昔的摄影作品创造了一批稳固的正点。即使在博物馆表面上似乎在支持某一种摄影品味的时候，它也是在损害规范化的品味这一理念。博物馆的作用是证明不存在一成不变的评价标准，证明不存在作品的正点传统。在博物馆的关注下，正点传统这一理念暴露无遗，也即它是多余的。使摄影的伟大传统永远处于流动之中，不断处于改组之中的，并非摄影是一门新艺术，因而有点不稳固。 这是摄影品味的组成部分。在摄影中，接二连三的再发现比在任何其他艺术中都要多。T.S. 埃略特曾给品味的规律做了明确的公式化表述，也即每个重要的新作品必然改变我们对过去的传统的看法。新照片正好说明了这种品味规律，它们改变我们对过去的照片的看法。例如，阿布斯的作品已使人们更能欣赏海因的作品的伟大。后者是另一位专注于描绘受害者不易显露的尊严的摄影师。但是，当代摄影品味的种种摇摆不定，并非只是反映出这类连贯性和连续性的再评价进程，也即相似性强化相似性。这种摇摆不定更普遍地表达的是对立的风格和主题的互补性和同等价值。一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